轻松心情早咖啡。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五与您准时相约的早咖啡节目。我是陈一舒。
我是刘俊杰。
我是刘诗韵。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找对象。其实提到找对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找对象的标准也是非常多样的。那么身在澳大利亚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找对象都有哪些标准呢？您怎么看待澳大利亚华人找对象的标准？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323来发表您的看法。
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推送哈，那很积极的呢，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候了。那么我们先来准备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现在线上应该是有一位听众在等候吧？
是的，这位陈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早上好。
您早。
我姓朱啊。
啊，朱女士是不是？
抱歉。
陈太。
抱歉，抱歉。
我自己姓朱的。
啊，陈太太您好。
我是这样觉得。我也很爱惜那些中国留学生，他们很年轻来到这里上学，有的读 master 的年纪稍微大一点，他们就挺着急的。不过我总是觉得呢，这个异国情侣不会长久，那么还是要慎重。我觉得呢，有时候不要太着急。现在中国听说有3000多万个男孩子都找不到老婆。另外呢，你就算留在澳洲啊，比方说你们可以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啊，好多那些老华侨啊，他们的孩子不大会说中文，但是他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找回同乡，找回我们中国人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有很多问题，暴力啊，喝酒啊，还有一些文化的差异，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好，谢谢，就这样。
好，谢谢这位陈女士。所以从刚刚陈女士的这个评论来看，她认为种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可能就是说找自己比较熟悉，
同样背景人比较容易有共同语言吧，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理解他的意思是。
是的，我们马上来接听下一位史先生，来自墨尔本的史先生，您好，早上好。
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
好，
上午
好，
早上好，您请讲。
这个话题说轻松，其实并不是很轻松啊。
其
实并不是很轻松，因为这个事情说起来啊，个人用个人的想法啊，而且就是选择某一种想法的人可能会极度的反对另外一种观点。其实这个问题啊不是很轻松，说是很轻松，但是呢，这又确确实实每个一个人都切身都要碰到的一个问题。不管你现在是在哪个年龄段，即使你自己不碰到，你自己的孩子也会碰到，对吧？
对的。
孩子的婚姻也会直接影响到父母或甚至爷爷奶奶的那个想法，对吧？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我相对比较支持前面刚才那位女士的观点。我认为种族差异的确是一个非常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说的怎么说呢？就像我们在国内好了，南方人和北方人在一起接触的时候，即便是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差异，甚至很难愈合、很难融合的一种差异。那么这中间就要说，某一方男的或者女的某一方必须放弃原来的文化传统或者是习惯去迎合另外一个，这个才能得到一种和平。我想简单说一下那个一种区别，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30年前都已经到这里来了，但是我择偶的标准很简单，我绝对不找老外的。有可能人家会很多人会来拍砖了啊，您去看好了，老外对婚姻的态度和我们中国人对婚姻的态度，我只是说总的来说，我们不要把某一个特例拿出就没意义了，对吧？我们说普遍情况，总的来说，中国人对那个择偶的标准啊，就是对婚姻呢，相对来看的比较重。
那么我想问一下史先生啊，您是30年前来澳大利亚，当时您的择偶标准呢？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那么30年以来，您的这个择偶标准的这个有没有变化呢？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有些条件，当然现在已经问这个孩子，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即便是你今天让我选择的话，对种族方面我始终是不会放松的，就是说，
嗯，
但是我会对其他方面的要求，年纪轻的时候会有很多其他想法，对吧？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了以后更加实际一点，有很多
东西。您说的这个一定不能找老外是现在适用于您呢？我想您来澳洲已经30年，对您的子女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要求？
同样我会有这样的要求，我会跟我的子女说，我不希望你去找不同种族的人，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找不同种族的人会给婚姻的那个稳定性不太保险系数不高。也许有人会说啊，也许有人会说啊，你现在管得了这一代，你管不了他们的下一代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该不该管是一回事，管不管是一回事，管下去用有没有用那是另外一回事。
好的，非常感谢史先生的观点，
谢谢啊，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很有意思啊，史先生的观点呢跟我们最近做的一个调查也非常的接近啊。最近呢是从2月26号开始呢是反种族歧视周，那么 SBS 呢也会推出一系列的这个反种族歧视的一些纪录片，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到时候呢到我们的社交平台上去关注我们的节目并进行投票。
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等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来自悉尼的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你好，是我的吧？
哎，陈先生早上好。
哎，
这样这个话题呢，就是原来经常听，但是今天第一次参加这种类似这种话题。那么听了两位先前面几位先生，史先生谈话呢比较有代表性。实际上这涉及到很多宗教文化，对吧？这个种族这种传统的习惯。那么这种婚姻是标准呢，我应该说每个人不同，因为本来文化宗教都各种背景都不同，所以他的那个择偶标准呢可能有点不一样。那么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说因为它涉及到一个美观，因为你的对这个选择这个对象是不是考虑到一个美丽或者一个漂亮或者是一个能够舒服。
对，您是所提的是外貌协会的是吧？
外貌协会。
外貌协会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这个问题我认为相由心生嘛，大家都有不同的解释嘛。因为为什么有些从那个人的和蔼啊，人的那种脸的宽容啊，那么连这个比较那个就是 kindness 啊，这都是一种表现。就是说当然你人没有十全十美的，那么你当你就是在选择这个问题上，我基本上大部分同意史先生的。那么有些人跟我讲什么通婚啊什么都有，澳洲富人也有。你比如说刚才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经济条件啊或者经济状况啊，澳洲有啊，澳洲好的就是富裕的人也有，但是是不是100%多少你找得到，你跟他能接触吗？能接有这种机会就是融入这种社会家庭都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个文化传统的背景，因为每个文化它有特点，不是说每个文化排斥哪种文化，这个不对的。就是说文化不一样，它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观点都影响的。因为什么好多孩子，比如说我们下一代马上面临这个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赞同史先生，因为什么呢？你假如找一个就是说不同种族的或者不同的那种就是传统宗教信仰的，你生活差距非常大的。就是说你可能会花很多功夫去克服这种，不是说你不能克服，你会花很多功夫去克服这种就是弱点，或者说不够补充这种不够的地方。但是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就是比较容易的，而且把这种花到这种精力去克服补充这种精力放在你的就是维持家庭生活或者放在自己的不断进步上或者工作上面呢？或者热爱一些这个自然的生活环境上面呢？
不过陈先生，我想我比较好奇啊，就是您刚才说了，首先跟我们说要看脸，就是颜值很重要。然后你又说你同意史先生的观点，就是说啊，这个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啊之类的家庭啊也是很重要，这个我也明白。但是大家不都觉得混血宝宝比较好看吗？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什么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它当然显然也有漂亮审美的标准。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说大家因为刚才讲到一个相由心生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方面做出一种 尝试或者是一种实践，我认为年轻人应该有这种需要。至于史先生说是传统的，我认为不是传统。史先生的观点实际上是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我认为，当然了，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对不对？是我们通常讲的，谈恋爱是吧？男朋友好看，女朋友好看，你至少要找一个对得起自己的吧。
那么陈先生啊，
我是从美观上来说的，我就是从
那么陈先生，您跟史先生呢都赞同一点，就是要找同民族的，起码是对吧？然后
我比较倾向于。
那么最近我们也在做调查，就是说接下来马上反种族歧视周，就说这个比方说结婚找自己同种族的这种算不算这种歧视呢？您认为？
我认为这个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举个例子，我在这里也将近30年了，今年就是第30年啊，今年29年，过了29年就是7月份就是第30年了。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个民族的那种就是一种固有的那种就是比较就怎么说？就是比较顽固的一种文化倾向。
好的，
感谢陈先生今天的观点。我们线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对，
好的，那我就放弃了。
谢谢陈先生，
谢谢您，
没问题。
我们来赶快接听一下来自悉尼的李先生。李先生，
你们好，主持人，
您早，你好。
我是想这样讨论的啊，我们呢对于那个种族啊是融合还是独立，这个我们根本人类不能自主。一切都已经命运都已经决定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以后，从原则来说，上帝只有创造一个种族，一个就是亚当和夏娃，然后人类开始颜值，应该是同一个种族，但是上帝却把这种基因的变化深深地埋藏在各种的变化中，所以说科学现在我们发现了基因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它会变化的。那么惊讶的我们发现人类发现了不同的种族，我们要尊重这种科学的变化。像比如说前面几个观众啊认为种族应该独立，这是对上帝的一种顺从啊和屈服。
那李先生，您本身自己会不会找不同种族的恋人呢？
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澳大利亚就是对上帝的一种抗争，啊，我要多元化，我就要把所有的种族，啊，不同的肤色集中到我的土地了，让它变在一起进行发酵。
那李先生现在就是有一个情景摆在你面前，你可以选择跟不同种族的恋人进行恋爱或者是结婚，你会选择是还是不是？
我是这样告诉你的，随着我们下一代都说英文了，是吧？在一个小学里读书，在一个大学里，经济条件都差不多，平均的澳洲这样发展。那么澳洲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经过，如果说现在我不能接受30年太短，但是300年以后呢？那澳洲会不会？
您现在还接受不了，对不对？
现在还接受不了，但是300年以后，
我明白了，我明白。那
我们的孩子，他们就能够接受。
以上就是李先生给我们发表的观点。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听众，是刘女士，您好。
啊，您好，大家好。有的时候也是头疼哈，为什么总是有一些答非所问的情况出现？不好意思。好了，我呢想说一下，我也同意前面那些作为家长的这些个人的看法。我呢现在是说，作为一个老移民，就是我们已经来了20-30年的移民，目前身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就是孩子们已经到了这个交往男女朋友的时候了。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也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很多孩子接触到了中国留学生，那么在我们的交往当中发现，即使是同民族同种族，就是都是中国种群，但是呢在文化上已经出现了差异，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一点上也要引起重视，特别是如果我们再小一点的孩子作为 ABC， 我是觉得他们在与留学生交往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对各种生活上文化上甚至政治上的问题差异。我只是讲一下这个现象，希望大家能够引起注意。好了，谢谢大家。
感谢这位刘女士，我们赶快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罗女士。
哎，罗女士，你好。
罗女士，你好。
哎，
您只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请您
对对，很好。那就是我想，我觉得吧，两个人的结合吧，应该是一个价值观和他们共同在社会上的教育，后天的起很大的作用。你比如说，他刚才我就说一点吧，我看了中国一些电影，我来也快30年了，有一些同村的人，同文化一个姓的人结婚，很多的矛盾。我们再说一个姊妹一个家庭。姊妹三姊妹五姊妹两姊妹，当然现在独生子女，姊妹之间都会有矛盾的，他们他来源于共同的一个父母和一个家庭背景。因为刚才人讲了很多的家庭背景啊，要同种族啊这些，我就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成年以后，他们相互的接触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和性格的相融。
嗯，
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然为什么有些姊妹都是在一块儿，他们在不同的一个工作单位，他们由于父母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合不来呢？
嗯
嗯，
所以说为什么一个同村的同姓的他们结合以后也打呢？
嗯，
所以说两个本身现代的婚姻呢，就是一个遗传的传统的，怎么样能够将现代的婚姻和现代的文化给大家更大的空间，或者是有更好的性格的相处，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因为时间关系，你们也应该到时间了啊。
好的，
哎，
就是双方的性格和共同的价值观和相同的这个经济观点，前面一个人也说过的，这个也很重要。
嗯，
好的。
但是有些姊妹就合不来，有些同村人也在打。
嗯，好，非常感谢罗女士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观点，也就是她其实平衡了之前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所说的这个，其实除了这个种族跟文化之外，还有非常多的，比如说性格啊、价值观这些东西也非常的重要。
对，跟罗女士的观点相一致的呢，我们在网站上有一个调查哈，就是你认为澳洲华人对找对象的标准有哪些呢？人品性格呢占 22.2%， 身份 PR 和公民呢占的比例是最高的，是占 26.7%。
嗯，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微博的网友评论说，三观决定了我们能否走到一起，三餐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持续走下去。
嗯，我们来非常快的接了这个来自悉尼的陈女士。哎，陈女士您早，您只有半分钟，很快就要结束了，请您尽快发表您的观点。
我只是想讲一下那个混血儿啊。
嗯，
混血儿有的人说很漂亮，其实不是的。在那个有一个调查发现呢，就是学校里头的 bullying 啊，主要就是针对那些混血儿。你看那个 Penny Wong 啊，他爸爸是中国人，他妈妈是外国人，他说他在学校里头就是给人家欺负的半死。
嗯，
那么这些孩子呢就好像没有根的浮萍啊，他不晓得他是应该跟哪一个。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
好的，非常感谢陈女士。对，那我们今天的2个小时的普通话节目就到了尾声，也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